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1877年8月，在新泽西州 Menlo Park 实验室的深夜里，有一个男人对着一台看起来有一点像玩具一样的小机器，扯着嗓子说出了几句童谣。说完之后，他转动机器上的一个摇柄，机器就真的把他刚才说过的《玛丽有只小羊羔》完整的播放出来，真是把他吓得大吃一惊。这个人就是托马斯·爱迪生，而那台机器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能够把声音留住的机器——留声机。我们今天呢，就讲一讲爱迪生是怎么发明了留声机的故事。1847年，爱迪生出生在俄亥俄州米兰镇，家境是非常普通，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小的时候听力就不好，据说呢，可能是小时候得了一场猩红热落下的病根儿。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他有一次扒火车被车长硬拽着他的耳朵所导致的。所以无论哪种说法啊，他的这种半聋的缺陷伴随了他一生。更不幸的是，他在学校只念了短短几个月的书，就被老师当众断言说他脑子转不过弯来，教不出来。他母亲一怒之下，索性直接把他接回家自己亲自教。没想到正是这段特立独行的成长经历，反倒锻造出来了一个不受传统教育束缚，凡事都要亲手试一试才肯罢休的头脑。1962年，15岁的爱迪生在密西根一处站台眼疾手快救了一个差点被货运车厢碾过的小男孩。孩子的父亲是当地的电报员，为了报答爱迪生的救命之恩，他就主动地教爱迪生学会了摩尔斯电码。爱迪生学得非常刻苦，没多久就能熟练地收发电报。在此之后的4年里，他辗转到美国中西部好几座城市，就做起了流浪电报员，一路从生手做到了行业里公认的一级报务员。而这份工作也让他捣鼓出来了人生第一项小发明，那就是一台能把接收信号放慢速度再重放的电报中继器，方便报务员从容地抄写。1868年，他进入了西联电报公司，他不满足于只是当一个操作员，于是就开始钻研双工电报、印刷电报这些更复杂的系统，一步一步把自己从报务员磨练成了一名真正的发明家。而这份电报行业积累的功底很快也变成了他的第一桶金。他先是把自己发明的通用股票行情自动收报机卖给一家电报公司，赚到了$40,000。然后他就用这笔钱开了一家小车间。1874年，他又研发出来了四路电报机，能让一根电报线同时传输四路信号。本以为能卖个几千美元，没想到呢，西联电报公司主动开出$10,000的高价，而他也正是靠着这几笔电报专利攒下的家底，在1876年，他就一口气在新泽西的 Menlo Park 买下了34亩土地，盖起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实验室。另外，他还招募了一批技艺精湛的工匠机械师，他立志每10天要搞出来一个小发明，每半年呀，要创造一个大发明。实验室的日常运转，除了他的专利授权收入，还有一笔稳定的进项，那就是他跟西联公司签了协议，对方每周支付他$100驻场研发费。因此呢，这也让他的实验室真正的变成了一个能够运转起来的发明工厂。而留声机的诞生，正是这座发明工厂结出来的第一批硕果之一。1877年的7月，爱迪生当时正埋头研究电话和电报中继信号的问题，无意间他就冒出来了一个念头，既然声音的震动能够被记录下来，那是不是也能想办法把它存住，回头再放出来？ 他就随手画了一张草图，交给自己手下最信赖的机械师，叫约翰·克鲁西，让他照着图纸做出一台样机来。机械师照做了，几天之内就把样机做出来了。样机出来的那天，爱迪生就用一张锡箔纸包在了圆柱形的滚筒上，然后就有了我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他对着话筒一字一句地念出了一首美国孩子人人耳熟能详的童谣，玛丽有只小羊羔。念完了之后，他调整好机器上的还原装置，摇动手柄，机器里竟然真的传出了他刚刚说过的这几句话，声音虽然有一点沙哑单薄，但却清清楚楚，一字不差。爱迪生后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震惊过，因为以往他做很多发明都是要做很多次试验，而这种一次就成功的东西让他感到太震惊也太意外了。第二天，爱迪生就把这台其貌不扬的小机器带到了纽约科学与美国人杂志社演示了一番。哇，这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会说话的机器一夜之间轰动全美国，爱迪生也因此被媒体冠以门罗 Park 的魔法师的美誉，甚至啊还被请进了白宫，向当时的总统海斯亲自来演示。在1877年的12月24日，他正式为这项发明申请了专利，次年2月获得了批准。不过这个留声机啊，对爱迪生来说只是一个实验室的玩具，他很快就把这事儿放下了，转身一头扎进了另一项让他魂牵梦萦的发明，那就是电灯泡的研发。所以留声机这个课题一搁就是十年，直到1887年他才重新拾起留声机。这时他改用了更耐用的蜡质滚筒，最开始他把这项技术当作办公室的口述听写机来推销，没想到后来人们发现它更受欢迎的用途其实是娱乐，听音乐，听笑话，独白。在1896年，爱迪生成立了国家留声机公司，正式向大众销售预制录好的音乐滚筒唱片，这就是早期唱片的雏形。滚筒唱片的销量在1905年前后达到顶峰，可是很快就遇上了更便宜更耐摔的碟片唱片的冲击。爱迪生在1912年又推出了自家的钻石唱片来迎战，但是却因为他坚持采用与市面主流互不兼容的独有的标准，逐渐败下阵来。在1920年收音机的普及更是让他雪上加霜，所以在1929年10月爱迪生的唱片生意就彻底画上了句号。其实更有意思的是，爱迪生也是有声电影最早的探路者之一。在1893年，他手下的技术骨干就尝试着把留声机和爱迪生研发的电影观影机结合起来，实现声画同步，还留下了现存最早的一段有声电影实验片段。很可惜，受限于当时的技术，他的声音和画面很难精准地对上。在1913年，他们卷土重来，一度短暂的风靡剧院，但是啊，次年实验室发生了一起大火，把这个设备烧了个精光，所以也彻底的浇灭了爱迪生在这个领域的野心。而真正成熟的有声电影技术，最终呢，是被后来的电影公司接过他的接力棒才攻克的。从锡箔滚筒到蜡质唱片，从钻石碟片到早期的有声电影的探索，爱迪生的这项最初只是灵光一闪的发明，最终演变成了今天的唱片、音响这些产品共同的直系祖先。而1877年，那卷承载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段录音的锡箔纸，因为它的材质脆弱，缺乏妥善的保存，早已散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玛丽有只小羊羔，这句开创人类录音史的原始录音，如今啊，已经永远没有办法再听到了。听众朋友们，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里，声音向来是这个世界上最转瞬即逝的东西。 话一出口就随风散去。在以前，没有人认为谁能够真正的把声音留住。可是，就在1877年那个不起眼的夜晚，一个只上过几个月学、被老师断言教不会的孩子，他第一次把声音留住，也改变了这个世界。爱迪生的出身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一纸文凭来撑腰，他靠的就是少年时代的一点一点的打拼，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改变人类文明的位置上。而这种愿意从最底层的苦活干起，一点一滴的积累，最终靠本事来说话的信念，也许正是美国这片土地能够源源不断孕育出爱迪生这样的人物最深层的原因所在。